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20年5月20号，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三晚上6点。在这一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播出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一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世界卫生大会排除台湾；作为美国疫情中心的纽约州，一半地区解除了居家令；北京华为称美国新规将严重冲击其业务及其全球相关产业；中国两会即将开始，各地极力阻止访民在敏感时期前往北京，特时特快列车节时计时，对此我们有详细的报道。此外，我们还有其他更多精彩的内容，欢迎收听。首先是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世卫组织是中国的傀儡，称他们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糟糕的建议。特朗普警告该组织领导人谭德赛必须在30天内做出承诺，进行实质性改革，否则将使临时冻结美国给世卫组织的资金变成永久性的。特朗普是周一晚上在推特上发表了他给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的这封信，这封信措辞严厉，特朗普明确表示，我不能继续用美国纳税人的钱来资助一个机构，照他样子已经如此明确地表明不能服务于美国的利益。一旦美国永久性停止给世卫组织的捐款，该组织将遭受严重损失。2018年和2019年，美国是世卫组织最大的捐助国，他提供了约9亿美元的经费，占该组织经费总额的20%。特朗普还表示，如果世卫组织不进行实质性的改革，美国将考虑退出该组织。这封信还提到了十几个例子，说明世卫组织忽视了疫情发出的警告信号和赞扬中国的例子。特朗普批评世卫组织赞扬中国限制了国内旅行，但之后却质疑美国政府采取的限制国际航班的措施。特朗普总统还指出，世卫组织在1月份声称病毒不会人传人。特朗普说，很显然您和您的组织在应对病毒大流行中多次犯了错误，为世界造成了极为重大的损失。世界卫生组织如果要继续前进，它就必须要在行动上展示出独立于中国的能力。特朗普还说，有关这场疫情危机，世卫组织仍然坚持赞许中国自己声称的公开透明，不免令人好奇，你不断地附和这些溢美之词，殊不知中国独独缺少的就是公开透明。中国首次向世卫组织报告武汉发现了非典型肺炎群居性感染是在12月31号，在此之前，世卫组织就已经通过自己的传染病情报系统收到了这样的报告，但是有关证据显示，病毒早在11月中旬就已经在武汉开始传播。信中还批评该组织不愿向世界分享诸如此类的重大信息，可能是出于政治原因。特朗普说，如果世界卫生组织尽职尽责，派医疗专家去中国客观评估当地的疫情，指出中国缺少透明度的问题，疫情可能在源头就得到控制，就不会死那么多的人。特朗普说，我们的行政当局已经开始就世卫组织改革问题进行讨论，但是需要迅速采取行动，我们没有时间可以浪费。谭德赛周一早些时候表示，他将支持由独立方对疫情全球应对情况进行评估。他说，我将尽快推动进行独立评估，总结经验教训，并在应对病毒大流行方面向各国和全球提出建议。 特朗普曾在4月14日宣布要对世卫组织在抗疫期间的表现进行评估，在评估结果出来之前暂停给世卫组织的捐款。批评者对美国暂停资助的时机提出质疑，因为该机构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负责抗疫的全球性组织。在另外一方面，澳大利亚和中国的紧张关系升温。澳大利亚贸易部长星期二表示，美国对澳大利亚大麦征收高额关税是错误的，他的国家不希望与中国爆发贸易战。贸易部长明伯汉在当天的记者会上说，澳大利亚对贸易战没有兴趣，会按照贸易规则进行相关的运作。澳大利亚农业部长利特尔普劳德表示，将考虑去世界贸易组织申诉，让世贸组织做出裁决。中国商务部星期一晚间宣布，自次日起对进口澳大利亚的大麦征收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其中反倾销税的税率为73.6%，反补贴税率为6.9%。中国商务部周一表示，中国在2018年开始调查后，已证实澳大利亚的倾销行为及其对国内产业的重大损害。反倾销调查裁定，澳大利亚进口大麦损害了中国国内市场。此前，中国商务部5月12日宣布，自5月13日起允许进口符合相关要求的美国大麦。中国还在上个星期宣布，吊销澳大利亚4家屠宰场的牛肉进口许可。公开的资料显示，这4家牛肉加工企业占澳大利亚对中国牛肉出口的35%。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世界各国仍与新冠病毒疫情斗争，以及世界卫生大会在日内瓦召开之际，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一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世界卫生大会排除台湾。下面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蓬佩奥表示说，美国强烈谴责将台湾排除于世界卫生大会之外，在全世界继续与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斗争之际，需要国际多边组织履行其声明的宗旨，为所有成员国服务，而不是在人们的生命安全问题上玩弄政治。他说，没有人可以否认台湾截止目前进行了世界最为成功的努力，遏制了大流行的疫情。尽管台湾与疫情最初的发源地中国武汉相距不远，这不应当令人感到意外。像台湾这样的透明、富有活力和创新的民主政体，总是比专制威权政体做出更迅速和更有效的应对。蓬佩奥说，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拥有一切法律权利和先例，在世界卫生大会活动中容纳台湾，然而他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压力下选择不邀请台湾。这位总干事缺乏独立性，使世界卫生大会无缘得到台湾广受好评的有关大流行疾病的科学专门知识，并且在全世界最需要他的时候进一步损害了世界卫生组织的公信力和有效性。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天表示，他已经注意到中国政府威胁要干涉美国记者在香港的工作，并说任何关系到香港自治的决定都可能影响美国对香港地位的评估。我们听听蓬佩奥是怎么说的。
蓬佩奥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些记者是自由媒体的成员，而不是宣传干部，他们有价值的报告可以告知中国公民和世界。英国于1997年将香港还给中国，中国承诺在50年内实现高度自治，这是根据美国法律给予香港特殊地位的基础，这有助于它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繁荣。蓬佩奥于5月6日宣布，国务院正在推迟向国会提交一份报告，评估香港是否从中国享有足够的自治权，从而继续享受美国的特殊待遇。他当时说，拖延报告是为了让这份报告能够包括北京方面在5月22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前夕可能考虑采取的任何行动。 由于蓬佩奥和特朗普总统批评中国对新冠病毒爆发的早期处理，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紧张关系在最近几个星期急剧加剧。
美国新冠病毒确认人数近150,000，死亡人数近90,000。与此同时，美国大部分州已经重启经济活动，而作为美国疫情中心的纽约州也在一半地区解除了居家令。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斌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上周五，纽约州长库莫宣布，纽约州十个地区中的五个结束暂停行政命令，进入重启经济活动的第一阶段。解封的行业有制造业、建筑业和部分零售业。州长库莫周六说，随着进入重启经济活动的第一阶段，纽约州正考虑重新开放赛马和包括棒球在内的一系列其他活动。而在开放允许观众观看的体育运动的同时，库莫表示转播体育比赛将为仍实行居家令中的纽约人提供更多选择。
Something's interesting on television to follow, that's great.
周五，纽约州联合新泽西州、康州和特拉华州宣布，将在阵亡将士纪念日的周末重新开放四周的海滩。采取统一行动的目的是为了避免不开放地区的民众涌向开放地区的海滩。纽约州要求各地区根据不同情况做出各自所属海滩是否开放的决定。纽约市长白思豪周六宣布，纽约市的海滩将继续关闭。
I've said before, I'm going to say again, we are not.Opening our beaches.
重启经济活动必须符合州政府定出的七项标准。纽约市因仅达标其中的四项而必须继续执行延长的暂停行政命令。周六，纽约市长白思豪到皇后区的法拉盛草原可乐纳公园向游客派发口罩。尽管州政府要求民众在公共场合必须戴口罩，但周五在曼哈顿的中央公园仍有很多人不戴，而周六晚上曼哈顿东上城大批人聚集在一起，许多人也没戴口罩，有些酒吧和餐馆甚至允许顾客进入店内。白思豪市长表示，他不会容忍人群开始聚集，将对此进行执法。周日，纽约州日增死亡人数降至145，日增确诊病例降至675，两个数字都是三月初以来的新低。纽约市商业地产经纪人认为，除非有疫苗和药物，否则纽约市的娱乐、餐饮和公司办公空间等行业没有一到两年不可能恢复正常。在金融市场方面，回顾一周，标普500指数以三月底以来的最大单周跌幅作收，但同时也有更多州重启经济活动，以及美联储保证对经济复苏提供更多支持的积极消息。周一股市开盘飙升，就反映了投资人对未来保持谨慎乐观的态度。美国之音方斌九岛纽约报道。
中国电信设备制造企业华为公司周一发表声明，表示强烈反对美国商务部仅针对华为的直接产品规则修改，并承认其业务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分析指出，北京政权日趋朝鲜化，导致西方加速去中国化，也导致美国对已有中共军方背景的华为采取卡死的政策。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总部位于中国深圳的全球最大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公司在声明中指出，美国此次无底线地扩大并修改直接产品规则，影响的不仅仅是华为一家企业，更会给全球相关产业带来严重冲击。长期来看，芯片等产业全球合作的信任基础将被破坏，产业内的冲突和损失将进一步加剧。声明说，华为正在对此事件进行全面评估，预计我们的业务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我们会尽最大努力寻找解决方案，也希望客户和供应商与华为一起尽力消除此歧视性规则带来的不利影响。美国商务部上周五宣布，所有依赖美国设备和软件的外国芯片制造商必须取得美国商务部的特许，方能向华为出口芯片产品。华为认为，修改后的规则蛮横而具有产业破坏力， 该公司预计全球170多个国家使用华为产品建设的数千亿美元网络的扩容、维护、持续运行将受到冲击，使用华为产品和服务的30多亿人口的信息通讯也会受到影响。华为表示，自2019年5月16号被美国政府无端纳入实体清单以来，在大量产业技术要素不可持续获得的情况下，该公司始终致力于遵守适用的法律法规，履行与客户供应商的契约义务，艰难地生存并努力向前发展。而美国官员说，华为一直在通过从美国以外的制造商获取芯片，规避美国制裁。近年来，华为在中国和国际市场的业务迅猛发展，并大力开发先进的人工智能和 5G 技术，有望占据引领全球电信网络技术的地位，引起一些西方国家警惕。美国将华为视为国家安全威胁，力图说服其盟国和其他国家抵制华为产品和技术。不过，英国首相约翰逊和另一位英国官员不久前表示，英国仍准备允许华为提供的技术有限地参与英国的 5G 网络建设。华为公司全球发言人乔凯利周一对美国之音表示，华为对英国仍然维持原计划的表态感到欣慰。这位发言人对于华为的长期合作伙伴半导体元件供货商近日宣布计划在美国设厂的台积电今后的芯片供应问题不予置评，但是他表示，今年第一季度华为的业绩增长为 1.4%， 公司的生产和运营没有因新冠疫情而停顿，尽管其在世界各地的部分雇员采取了远程工作等防疫措施。近两年来，美中双边关系日趋紧张，两国在经贸合作、军事交流、人权和意识形态等涉及国家安全的领域分歧明显，关于两国脱钩的预测越来越多，尤其在武汉爆发疫情扩散世界各地之后。在此背景下，华盛顿公布的关于华为的最新举措及其意义引起了舆论的高度关注和评议。中共党媒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发推表示，据我所知，如果美国进一步阻止向华为提供关键技术，中国将启动不可靠实体名单，限制或调查高通公司、思科和苹果等美国公司，并暂停购买波音飞机。科技业者袁森在移居海外前曾经在中国长期经营芯片业，他说，美国对华为实施新的限制举措有可能把这个巨型企业卡死，使其一蹶不振，但是这样做是正确的一步。
从这个安全性来看，这个做法肯定是对的，因为这个大陆搞了这么多年这个所谓的这个什么东西，这高科技产业吧，好像高科技主要用在监控老百姓上，是吧？然后他投入那么多资源精力，就都用在这个大数据这处理上，他肯定需要很多这种芯片嘛。
袁森表示，中国在相关领域近几年取得了非常可观的进步，他对一些受政府控制的中国企业取得这些成绩的手段表示怀疑。他指出，谋取先进的芯片技术，不惜以重金从台积电招聘技术骨干。
就短短这几年功夫，然后现在自己就做到这个11纳米量级的水平，是吧？甚至好像现在要到7纳米的，甚至更小，5纳米的那个，5纳米现在是世界最先进的水平，就是在晶圆上刻录的那个精度能达到5纳米量级，也就是说，它短短这么几年就发展这么快，这里面肯定有很多猫腻嘛。所以我觉得，而且他把这个东西用在邪路上，就是对付老百姓上，这个东西确实是不能接受。他在这个过程中好像也利用了国外的一些资源，然后派留学生去国外学习，然后还挖那个台积电的很多那些就是技术骨干嘛。听说好像他们给的工资是台湾给的薪水的3倍，然后把台积电的一些技术高管都给挖到那个什么中芯国际这一类企业里。
这位旅居新西兰的中国工程师认为，不应该把先进的科学技术主要用于监控社会大众和维护政权稳定。他还表示，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上任以来，中国的政治生态明显倒退，越来越呈现朝鲜化的趋势。 特别是这次世界大流行疫情期间，一些中国外交人员频频以强硬姿态对外发声，试图维护北京政府的大国形象，却让人感觉他们好像来自朝鲜，反而严重伤害中国政府的声誉。
觉得中国现在就是典型的就是朝鲜化了，这一点确实没问题。你看中国那些外交人员，包括那些什么出来讲话，那些感觉就是些朝鲜人，对吧？就一帮，哎呀，没法说了，感觉好像明显的退化，跟十年前比明显的退化。如果中国还是这种非常张牙舞爪的这种状态对外部世界的话，就是很快可能全世界都会掀起一种，不光是从政府层面，就甚至这些普通的这些公众可能对中国都会有一些看法，可能都会引起全世界对华人的那种歧视或什么东西都可能产生。所以长期来看，其他国家整个经济都要调整，可能都要远离中国，不光是这些高科技行业，可能所有的行业都有可能跟中国切割吧，或者说叫脱钩也好。所以说我就觉得将来的这个形势就是大趋势就是这样，将来可能有一天就跟中国就撕破脸了，就是你就是个邪恶轴心国家，就是像对朝鲜那样，就是就放弃你了，就不管你，中国就是又回到跟美国建交之前那种状态。也可能中国就是因为外部这种压力，可能因为中国毕竟跑出来这么多人，还有很多人出来过又回去的，可能他内部会产生一些变化，也就看那个习近平能扛得住这些人，还是这些人能扳倒习近平吧，最后就是这么个结果。
一天前，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发表谈话，称中方坚决反对针对华为公司的出口管制新规，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该发言人认为，美国出台的新规损害中国企业利益，损害美国企业利益，也损害其他国家企业的利益。华为创始人任正非的女儿、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引渡美国的案子将于六月举行又一轮听证。对于此案，华为发言人乔凯利表示，该公司尊重加拿大司法程序的立场未变。北京对孟晚舟案和美国制裁华为的一系列举措表达了严重不满，并先后拘捕了至少两名加拿大公民，又将一名被判处有期徒刑、被控参与贩毒的加拿大人的上诉案改判为死刑。许多中国网民也对相关事件表达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因冠状病毒疫情，延宕的中国两会即将开始，各地极力阻止访民在敏感时期前往北京，对访民的解访有时在行进的列车上进行。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的报道。
重庆维权人士赵亮、肖成林、陆远芳、胡桂琴等四人5月15日上午从重庆火车站进站，登上重庆开往北京方向的 T10 次列车。这是一趟特别旅客列车，全程2079公里，途经5省，运行约25小时。访民胡桂琴星期日对美国之音说，列车还没有开出，就有访民被当局发现后带下车。他说
还有就是在火车还没有开动之前，有两个我们一趟列车的，还有两个也刚坐上火车，坐上自己的位就被逮住了。
同全国许多访民一样，这些重庆访民希望在两会期间继续向有关部门反映各自的案情。胡桂琴则是应约前往北京领取上次被打伤后的医学鉴定，同时起诉相关部门。由于疫情，他的北京行被推迟，疫情缓解后才随即动身北上。上午10点42分，列车离开重庆，四名访民顺利上车。那么他们是如何能够登车闯过第一关的呢？赵亮星期天对美国之音说，
我们都是临时买的票，他们还没反应过来呢，临时买的票，我们都临上车大概几十分钟，就是打这个时间差。对，
赵亮是重庆市大渡口区村民，状告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血管外科残忍杀害了他的父亲。 院方则称是医疗事故。上访中，赵亮曾被判入狱，受过毒打，不过他坚持上访，称所有证据我手里都有。对体制内同情官员抱一定希望的同时，赵亮进京恳求中央领导干预案件。第十次特别快车重庆发车后，当局很快发现有访民上了这趟进京列车，随即展开拦截。赵亮说，列车抵达四川达州市时，三名自称警察的人突然出现，此时是下午1:30，警察以查身份证为由要把赵亮等人弄下车，赵亮等据理力争，坚决不从，双方均势加上停车时间短暂，警察没有得手，只得继续随这批访民往下走。拂晓4:10左右，列车驶入河南省郑州，列车在这个大枢纽站停车20分钟，此时早已等候在那里的重庆增援警察突然登车。他们为什么如此神速？访民陆远芳对美国之音说，
他们平时坐的飞机去，回来是包车回来，他们我们那个在我们当地政府，他们都租了一个车6000块钱，租了一个商务车拉去回来的。
显然重庆警方希望将这次解访在郑州完成，因此特意派人提前乘飞机赶到郑州，等候第十次特别快车到达。赵亮回忆说，
因为我抗争得很厉害，他们就没敢下手，就一直等着，可能叫人吧，打电话叫人，到郑州之后上人了，上了6个人，加他们3个就9个人，把我弄下去，强行把我弄下车，弄下车以后就要强行收我的身，要抢走我的手机，我就强行不给嘛，我就一直不给他。我们三个是同时在郑州，我们三个在郑州绑架回来。
赵亮还说，车至郑州时他正在熟睡，上来的9名警察一下子将他控制，并将他和肖成林、陆远芳一起拉下车。果然，重庆警方租了专车，将他们3人一路押回重庆。据说当局租用商务车打道回府，花了约6000元。对这3名重庆访民的解访似乎到此为止，他们目前各自已经回到家中，两会北京上访计划暂告一段落。然而第4名访民胡桂琴此时在哪里？原来他还在这趟列车上，郑州停车期间当局没有找到他。接下来的解访行动当中，当局为了找人又进行了一次全车查票。胡桂琴说，
他第一次找我没有找着，后来他们就登记嘛，也就是固定了，就是他们三个人，他们就把他们三个人先带着，又第二次又查身份证，查车票，第二次查到我的时候，就把我的系统又录进去了。他们只要查到去北京的人，全部身份证和票都要录入他们的系统，都要核实身份，不跟以前都不一样。
胡桂琴还说，新冠病毒疫情期间，人人戴口罩。这样一来，无论肉眼识别还是机器人脸识别都比较困难，无形给访民带来了便利，同时增加了当局甄别的难度。早上8:25，第十次特别快车抵达石家庄，这是列车进京前的最后一站，停车时间只有6分钟。警方对胡桂琴的行动似乎是闪电似的。胡桂琴回忆被拉下车的这段经历时说，
我谈一下那个火车上的那个周边的那些乘客的意思，他们说出了这样一句话，太吓人了，太吓人了，简直不可以想象，很提心吊胆的，直接上车就逮住，拖出去的，哎呀，太快了，太快了，1分钟。
胡桂琴对美国之音说，他之所以选择与警方配合，在石家庄站下车后返回重庆，原因是地方当局说星期一，也就是5月18日要见他。
约我周一上午，我领到那个接谈我，就让我回去。我想了一下， 怎么说呢，我身体现在头也被他们打伤了，那个自己身体也不是很好，也落不过他们嘛，就也有点勉强的就答应了嘛。主要是因为上一次被打了以后，现在我头一直晕嘛。但我想了一下，星期一也快嘛，星期一给他一个机会嘛，如果不行的话我还可以坐飞机嘛。
10:12列车抵达北京西站，至此重庆警方替10次特别快车上的这次街访行动似乎算是结束。民生观察说，5月11日重庆还发生过驱赶访民下车事件，访民邹茂书等4人搭乘 Z4 次列车途经湖北恩施站的时候，被列车员和乘警强行驱赶下车，称你们要经当地政府同意才能够准许乘车。邹茂书表示，每一个合法公民都有搭乘列车的法定权利，乘警则说自己不管这些，上级领导叫怎么办就怎么办。滞留恩施的这4位访民尝试换乘其他车辆前往目的地，但是每次使用身份证购票都会交易失败，不过购买返程重庆车票的时候却顺利得以购票。邹茂书认为，这可能是政府大数据当中的黑名单在发挥作用。在中国两会召开的敏感时期，各种进京交通工具上发生的解访事件有多少起，多少访民最终被解访，过程当中访民的待遇如何，外界不可能禁止。重庆几位访民列车上被解访的经历，只能部分的还原解访事件的真相。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新冠病毒加大了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裂痕，甚至威胁到不久前签署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双方经过艰难谈判达成的协议何以又现危机？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肖寻的报道。
美中两国近日发布的贸易数据凸显出的不仅是疫情下美中贸易仍然存在的巨大不平衡，更重要的是，这些数据让一月份刚刚签署的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看起来成了不可能的任务。美中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中有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就是中国承诺在2021年底将增加进口至少价值200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商业和经济项目主任甘思德在该中心网站上发表的评论文章中写道，新冠病毒大流行使得不现实成了不可能。甘思德认为，这是协议中最具雄心也是最具风险的目标。美国商务部上星期发布的一季度的美国商品贸易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美国向中国出口商品额比去年同期下降了 10%。 甘思德说，按照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今年美国向中国出口应该增长 36.6%。 上周中国海关发布的4月份贸易数据显示，中国进口额仍然处于多年来的最低水平。经济研究机构凯投宏观在近期一份分析报告中认为，中国国内消费市场恢复缓慢，进口的前景并不看好。凯投宏观认为，这将可能导致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破产，而那将意味着美国对更多进口自中国的商品征收关税。上周五，特朗普总统批评中方未能尽到己方在协议中的责任。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台采访的时候被问及协议是否会破产时说，我还没有做出决定，如果你想知道我的真正想法。而在特朗普接受采访之前几个小时，美中两国最高级别的贸易和财政官员举行了疫情发生以来的首次电话会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双方都同意在建立成功实施协议所必要的政府基础设施方面取得了良好进展。美国副贸易代表杰夫·格里什在近期的一个记者会上也谈到，美中在实施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方面一直没有间断接触。特朗普政府将美中达成的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视作是一个重要的成就，但贸易数据显示出中方在实现增加进口2000亿美元的目标上差距很大，这让他感到担忧。 中国一季度经济同比收缩 6.8%， 这让仍然处在疫情中的外部世界感到震惊。而中国走出疫情逐渐复产复工的时候，面对的却是一个意想不到的境况。疫情的全球蔓延正在将全球经济拖向衰退，而这对于中国而言等于失去了出口市场。近年来，中国 GDP 的增长已经从出口推动型转向以国内消费带动为主，但疫情对中国国内消费的冲击难以在短时间内恢复。中共在4月17号召开的一次经济相关的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将扩大内需提升到了战略高度，强调积极扩大国内的需求，而支持出口转内销的表述，显然是考虑到外部需求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将使得中国难以实现他在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的购买承诺。战略国际研究中心的中国问题专家甘思德就贸易协议的前景列出了几种可能性，其一，诉诸协议中的双边评估和争端解决机制；第二，是可能绕过资商迅速地进行惩罚并且退出协议；第三，是暂不提出抱怨，承认疫情影响中方购买能力，并相信在疫情之后它会得到恢复。美中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时候，曾经引发不同的反应，批评者仍在指出它在贸易协议上的局限性。纽约咨询机构荣鼎集团的创始合伙人荣大涅近日在一个报告发布会上谈到第一阶段协议时说，甘斯德也认为美国应该回到多边机制才能更大程度地扩大出口，这也是他提出的第四种选项。他说这是更为有效的方式，但同样也是最不现实的选项。美国之音记者肖寻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停止联邦雇员的退休基金投资中国公司，这是美国与中国经济脱钩的重要一步。此前华盛顿已经采取多种措施停止或者限制美中之间的经济和技术交流。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前外贸部副部长龙永图警告，新冠疫情之后，中国有被排除在全球新经济秩序之外的危险。中国外交部则表示，与中国脱钩就是与机遇脱钩，与未来脱钩。美国决议推进去中国化的进程，其他国家会不会跟随？未来世界会不会出现一个排除中国参与的新经济秩序？在稍早的《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中，主持人许波邀请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独立时评人顾维群博士来分析，下面就是分析的具体内容。
你好，顾博士。
你好，许波先生。
种种迹象显示呢，美国去中国化的这个决心已下，并且已经开始呢着手采取行动了。中国投资美国的这个玻璃大王叫曹德旺先生，他敏锐地发现到呢，说美国已经开始将中国排除在全球供应链之外。那么我来请教纽约的这个顾维群博士，您如何看待美国的决心？美国这是特朗普总统他一时的冲动，还是美国朝野上下一个共识呢？
所谓的去中国化哈，我觉得呢，要这个从和中国完全没有关系，就把这个和中国之间的经贸关系减到零，和像以前的比较正常的那个状况，啊，你要减到什么程度？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他比较容易做的呢，就是川普政府他想做的话哈，就是就像他现在已经做的，就是他把他要求美国的所有的联邦政府的退休人员的退休基金从中国这个脱钩啊，从中国退出来。就政府能控制的东西，他脱钩是容易的。但是呢，美国是一个这个私人资本主义国家，而且又是一个商人国家。那个你在平时就在和平时期，你不援引一些非常严苛的啊限制美国和外国之间的经贸关系的情况下，你禁止私人资本和这个外国进行这个贸易啊，一些这种类的投资啊，基本是做不到的。 所以呢，即便川普政府想完全脱钩，他也不可能达到他的目标。而且呢，我认为呢，川普政府呢，他只是想在一些他能够控制的领域，逐渐的脱钩。然后那个供应链呢，会，在这个比较，比如说卫生，设备啊、药啊、一些前提啊这些方面先脱钩。然后呢，对中国的这个技术转让啊，肯定会加强。中国对美国的投资也会加强审查，而且也会鼓励美国人呢，不要到中国去投资。然后呢，供应链呢，逐渐能够往转到中国以外的第三世界国家，比如说越南呐、印度啊，就尽量去转。但是我看到一个调查，就是美国在中国的这个投资者，问他们要不要从中国撤离，好像80%到现在为止，并没有说要撤离。所以这个美国的脱钩的政策让我想起来，小时候在胡同里跟其他小朋友玩的游戏哈，如果双方有口角要吵的话，就说我不跟你玩了，那是我10岁以前经常做的事情，但是我10岁以后啊，就不大会采取这么情绪化的这个态度啊来处理和其他小朋友之间的关系。而且呢，比如说一个小朋友，我想孤立他，他还有其他小朋友都可以玩啊，所以呢，这个很难实施我自己当时的一些政策和一些和那个我的态度，并不能够统治整个的胡同。就是我在北京以前在胡同里边住的时候，那我让我想起来的当时的情境。
那么确实呢，也有这个问题，就是说呢，去中国化可能不是美国一家说了算的一个问题，还要看呢能不能在全球达成共识，特别是其他西方国家的态度，主要是欧洲和日本。我们请教顾博士啊，有媒体报道说哈，新冠疫情中激化的这个中美矛盾，增加了欧洲与日本选边站队的这个压力。那么您如何看这个问题？其他西方国家会不会跟随美国与中国脱钩？
这个压力的确是增加了。美国呢，因为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美国现在把中国视为主要的地缘政治的竞争对手，因为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从它的 GDP， 和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能够比较快速的赶上美国，甚至超过美国，甚至在世界上建立一个美国不再是对这个世界政治具有驾驭的和这个控制的整体控制的地位的这样一种这个世界局势，取而代之，中国是唯一的国家，所以呢，美国呢这个就比较担心，所以美国呢，再加上这个疫情的爆发，和这个疫情发生的过程中，和中国关系之中的一系列的矛盾，使得美国呢，特朗普政府他做了一个决定，就是和这个中国这个经济关系呢，能够尽可能的切割。但我相信他不会想完全切割，因为他自己知道完全切割不符合他自己利益，也是不可能的。我刚才谈到了美国的国家的性质，
那么您呢认为完全脱钩是不大可能的？您刚才也谈到这个欧洲国家、日本或者其他西方国家也不大可能追随美国。但是我们设想一个非常极端的这样一个局面，那就是全球冷战格局的形成。那么一旦形成了这种局面，西方国家去中国化将不可避免，因为这种局面就是说去中国化不可避免的冷战格局的出现呢，这种局面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轻易不会发生。但是新冠疫情全球大爆发之后呢，不好说了，因为我们看到确实现在啊出现了这个中国与整个这个西方世界对立的这样一个迹象。我来请教顾博士，会不会出现前苏联的那种全球冷战格局？那么一旦西方整体与中国脱钩，世界将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子？我们可以设想一下。
从理论上来讲啊，美国和中国脱钩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 美国这个国家存在了200多年，中国存在了5000多年，中国在没有美国，美国还没有诞生的时刻，中国已经存在了5000多年，一直活了下来。那么在这个冷战期间呢，美国和苏联之间基本上没有任何经济关系，只有这个军备上面的竞争，这个地缘政治的角逐，但是前苏联也一直活下来了，直到91年崩溃啊解体。美国呢，在没有苏联和美国进行任何这个经济方面的交流的情况下，也活得还是比较好的。最后呢还打赢了那场冷战。所以呢这个从理论上，美国要是跟中国打冷战，美国市场和中国市场完全切割，美国仍然能生存下去，中国一样也能够生存下去，只是双方都不会像以前那样生活的更好，这个生活的质量啊，各方面情况都会恶化，然后双方呢就都更多的钱投入这个国防预算，然后在各地呢变苗头，然后呢双方对骂，整天的用 VOA 或者用其他的渠道啊，就是吵架，就跟我10岁以前经常做的那样。那么因为中国现在和俄国呢，和原来的苏联其实相比啊，并不是同一个性质的国家，它虽然名字叫共产党，但是实际上呢，它这个政党呢，在很大程度上呢，已经不像苏联呐有一种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这个它呢现在的它虽然不是民主国家，但是呢它呢在过去几十年呢，它的主要的政治正当性的来源呢是经济发展。那么经济发展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维持它的政治统治的正当性。所以呢，即便呢，你说咱们从理论上想象啊，就是西方不就能够统一起来、团结起来，包括日本、欧洲、美国，全部切断和中国的所有的经济关系。那么，切断了和西方的所有的经济关系，那还有俄国呢，还有中东地区的产油国，还有非洲、东南亚国家。这些国家，这些都是好多都是新兴市场地位的国家，他们和中国呢这些关系呢，我想象仍然会维持，但是他们也会面临这个选边站的这个问题，那么中国的这个它的人均收入增长的这个速度肯定会下降，它的 GDP 增长速度会下降，它赶上美国的速度。会下降，
明白您的意思啊，不是，就是说一旦出现这种比较极端的这个局面呢，那就可能回到过去冷战时期，那就是中国呢会有一些亚非拉的朋友，然后西方世界呢会成另外一个极，中国亚非拉成为另外一个极，这也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再加上俄国，
您认为
俄国？
那么您认为呢？这是比较极端的情况，不大可能发生。我们希望呢避免这种情况出现，但是呢仍然有缓和的可能性，比如说美国国内大选等政治生态发生了变化，那么对全球化态度呢也可能发生转变，自然呢对中国的态度，去中国化的态度也就发生了变化。那么我来请教顾博士，北京现在呢倾向于把这个美国对华政策呢个人化，认为呢主要是总统特朗普和国务卿蓬佩奥这个个人喜好的一个问题，您看中国的这种看法对不对？
个人喜好是一方面了，但是呢川普政府呢他在竞选的时候他就试图呢他提出呢就是我如果当选我会帮助那些这个在过去的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些失败者，尤其是美国的中产阶级。美国的中产阶级在过去的40年中吧，基本上 这个收入啊，基本上没有增长，从70年代开始，然后呢，这个所谓的技术锈带，很多人呢都丧失了工作。他们统计，由于中国加入 WTO 和中国进行贸易以后，和中国恢复了或建立了正常的外交关系以后，美国大概400万人左右吧，丧失了他们的工作。所以呢，川普就说呢，等我要上台的以后，要改变这种情况啊，要这个调整和中国之间的关系，这样呢来这个帮助让你们这些啊在过去的这个全球化的过程中丧失工作的这些人呢，能够生活得更好。所以呢，他的政策呢也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所以他也是有一些基本的这个选民啊是支持他的。然后他又想这个试图获得农民的支持啊，也说要那个通过那个调整这个和中国的关系，对中国施加更大的压力，让他们购买更多的美国的农产品啊等等。所以呢，川普的政策不是他一个人的政策，也不是蓬皮奥一个人的政策，他是有一定的选民的支持的基础的。而且呢，最近我看到一个民调哈，显示呢，美国66%的人，对中国呢有负面的，就负面的看法，是占这个比较统治的这样一个地位，在他们整体的对于中国的评估过程中，这个数字是过去几十年以来最高的一个水平。所以这个特朗普政府，他要是对中国采取一个更加严厉，的政策，不管是在经济政策，还是这个地缘政治方面啊，的其他的这个立场的话，我觉得他还是能得到相当多的选民的支持的。
好的。
但是实际上呢，选民的政态度呢也是变化的，也受到这个美国的执政党啊，他们对于任何其他国家的这个看法的影响。
好的，那么缓和呢，还有一种可能，这种可能呢就是去中国化，倒逼中共改弦易辙的这个可能性。也就是说呢，习近平政府被迫放弃呢通过一带一路啊、疫情外交啊等输出中国模式啊，继续呢回到邓江湖时代的改革开放与世界接轨，回到那个路线上去。那么我请教顾博士，您觉得这种可能性有多大？
我觉得习近平政权啊一直也没有放弃经济改革和这个西方发展良好的经济关系的这个立场。从习近平刚上台的时候，他就说，我们和美国有1000个理由要搞好和美国的关系，没有一个理由搞坏和美国的关系。因为中共政权啊，从发展和美国的关系、发展和西方的关系过程中获益匪浅，实际上呢也使他的政权呢更加的稳定，而也呢，中国老百姓的人均收入呢也达到了大幅度的提高，所以他是这个发展中美关系的一个获益者，我一直都不认为他，而且呢，经济改革呢虽然是倒退了，在他上台之后，他呢想这个更多的发展那个国营经济啊，这个国进民退啊，还有一些其他的政策，但是我并不认为他想完全这个背离这个经济改革的这样一个方向，只是做出一些调整。所以所谓倒逼哈，我觉得美国对中国采取的这个政策哈，越是脱钩，越是苛刻，越是打冷战，中国国内越不会改革，我这个，而且呢，会越大幅度的去发展军备，就越会走这个前苏联的道路。虽然实际上在中共党内的多数人呢，是不愿意，也不认为走前苏联的道路是符合中国的利益的，但是有可能美国把他逼上那条道路。
好的，
而且他也是一个非意识形态化的一个国家，那美国要对他采取一些我认为一些错误的政策的话，实际上会让他有意识的去渲染那种他自己也不相信的意识形态和理论。
我们感谢顾维群博士 接受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采访。谢谢您，顾博士。嘉宾言论呢，只代表他个人的立场和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六月初，加州议会的拨款委员会将对名为 ACA 5的议会修正案举行听证。该议案只要六月底之前在参众两院获得2/3的支持，将进入11月大选的选票举行公投，由加州全体选民投票决定其成败。目前根据选民构成估计 ACA 5在公投中被通过几乎没有悬念。该修宪案要取代的是他的死敌禁止种族优惠的209修正案。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宇宙从加州发来的报道。
禁止种族优惠的209修正案岌岌可危，恢复种族优惠的 ACA 5寻求取而代之，对此加州华裔深感不安。有分析称，这是人为阻断亚裔人士在教育和就业等方面的优势。亚裔活动人士刘琳达对美国之音说， ACA 5修正案声称为女性和有色人种提供各种机会上的便利，但是他所称的有色人种仅仅指非洲裔和拉丁裔，同为有色人种的亚裔因为在这些领域中具有竞争优势，不仅不是保护的对象，反而是他致力于限制和打压的对象。致力于改变美国种族意识的平等正义社会组织的主席伊娃·帕特森说，全美只有8个州禁止为女性和有色人种获得公共项目而提供平等竞争环境，现在是废除第209号提案的时候了。不过网友评论说，加州209之类的提案并非禁止为女性和有色人种赢得竞争而提供平等竞争环境，而是拒绝提供折扣和优惠来让他们赢得竞争。 ACA 5的主要起草人和推动人加州的州民主党籍众议员雪莉·维布尔女士对媒体说，209号提案固化了工资差距，并使歧视性的政府招聘和招标得以继续畅行无阻。加州209法案禁止加州州政府机构在招聘公务员、政府合同招标和公立大学招生中考虑种族、性别和族群因素。美国亚裔教育联盟指出， ACA 5明显违反了保障平等的美国宪法第14号修正案第一条，另外它也践踏了1964年民权法案第6章。平等正义社会称，209法案给加州非裔和拉丁裔升学造成了负面后果。在种族优惠被禁止之后，非裔和拉丁裔的公立大学入学率大幅下降，而白人和亚裔则上升。加州圣地亚哥亚裔平权会创会会长、现任副会长徐吉和告诉美国之音，
实际上加州的公立大学的这个 diversity 增加了，不是减少了。也在看那个 UCLA 的他们自己出的一个 diversity 的一个报告，实际上西班牙裔是在不停的在增加，就是拉丁裔不停的在增加，白人呢不停的在减少，亚裔呢有小幅的增加，然后呢那个黑人呢基本上就是说变化不是特别大。
加州硅谷华人协会基金会会长陆莹对美国之音表示，
实际上他把种族和性别两个因素都加入到了就业教育里面去。我们所知道，我们在社会的这些资源的 access 不应该建立在种族和性别的基础上，而应该是建立在我们的努力、我们的勤奋、我们的成就多么的合格，而不是说你的肤色长成什么样、你的性别是什么。
与此同时，本星期一，加州大学总校长宣布了一项5年计划，逐步取消 SAT 和 ACT 成绩作为加大录取新生的要求，到2024年之后完全取消，旨在为弱势学生争取到更大的入学加州大学的机会。对此，加州的亚裔族群担心，加大的录取程序将变得主观而无据可查，成为不可琢磨的操作，从而损及在标准化测试中能力卓越的亚裔族群。今年二月，加州大学教师工作组提交了一份报告，建议加州大学继续维持 SAT 和 ACT， 指出标准化考试反而可能会让弱势学生受益。 有分析指出，提倡种族优惠的 ACA 5提案与禁止考虑种族因素的209法案之博弈，体现了各族群对公平以及平等概念的不同理解和持有的不同标准。有的认为取消209法案并非实施种族优惠，而是取消弱势种族的障碍。也有的指出，在 NBA 职业篮球队中是否也应该取消种族障碍，按照比例掺沙子实行种族配额制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宇宙从洛杉矶为您所做的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就播报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